多谢上帝能够再一次在耶稣地方和大家一起见面。在今天我们在真理上面的学习里面，我们是以福音书耶稣的说话作为我们思考的对象。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不过我想大家和我一起打开这一段的经文，即是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新约圣经的119页。我们再多读多一两节的经文。我想和大家继续下去读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第21到第24节。新约圣经的第119页，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第21到24节。耶稣继续他的说话，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在这段短短的耶稣的说话当中，我们发现到有三样事情。第一，耶稣谈到爱他，即是爱上帝。第二，谈到守道，即是要遵守他的命令。第三方面就是谈到，如果我们能够爱他而遵守他的道的时候，他要给予我们赏赐。所以我们想从这段经文里面跟大家来看爱主与守道与得赏赐彼此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看有关耶稣基督谈到赏赐的事，因为在这一段谈及我们要在真理里面你要彼此持守，在爱中学习的经文当中，耶稣以这个的赏赐作为一个鼓励，让我们在这个功课上面行得更加的美。其实从耶稣基督的话里面，我们看见到一些事情的，这些事情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时时经验到的事，就是我们发现到上帝是一位乐意赏赐的上帝，这是他的本质。所谓赏赐就是要赐予礼物，上帝本来就是一位乐意赏赐、乐意赐予礼物的一位。我们知道这些赏赐可能有不同的形式，譬如它可以是物质的，但也可以是指各样属灵的福气。在从前五谷丰登、生产丰盛是犹太人所羡慕的，这个是属于物质的赏赐。到现今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渴求那个赐予永生同埋承受天国，这个我们知道是属灵的福气上面的赏赐。我们又发现到赏赐也可以是非条件性，即是我们所说的白白的，例如上帝赐给我们有救恩，这个是白白的非条件性。但是赏赐也可以具有条件性，取决于我们对上帝召命的一个回应。当我们对上帝一些特殊的感召、吩咐、给予正面的回应、给予顺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到这些的赏赐。不过无论这些赏赐的性质是属物质的或者是属灵的福气，它是属于非条件性的或者是有条件性的，这些的赏赐其实都是表达了上帝那个丰富和慷慨。我们有很多这些这样的圣经的应许告诉我们上帝是这样的本质，例如诗篇第84篇第11节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先知以赛亚都提过，他说：看啊，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锡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 这里所指的报应，其实是指当我们回应上帝那一个的想赏的追求的时候，他要以美丽的事物来向我们回报，指的是美丽的事。我们在新约圣经也有类似这些经文来鼓励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对上帝的信心的回应，其中最强烈的表现之一，就是我们相信上帝是一个赏赐的上帝。我们还记得以色列的始祖亚伯拉罕，当向他显现的上帝他达到最早的认识的时候，当时他体验到的上帝是，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句话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许多多的这些旧约新约的经文都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位乐意赏赐的上帝，这个也是我们对上帝的第一经验。故此我们也都渴求上帝所给我们的赏赐，作为我们对上帝乐意赏赐的第一回应。其实在我们生命的不同的历程里面，上帝都会以不同的感召来呼唤我们。这些感召可能是召唤我们去预备这个的得着这个他所谓我们预备的终极救恩，亦都可能是召唤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某些阶段的上面，我们灵命的成长和更新。假如我们听从上帝的这个这样的召唤，这样我们就会进入一个顺从的一个反应当中，如是者我们就会转入了一连串的彼此的互动的里面，就是这个的行动与反应的关系里面， action and reaction。 在这些关系的里面，我们往往可以来到享受到上帝的福气是更多和更深。正如我们在刚才耶稣基督所读的说话当中看见到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回应上帝那个更爱他更爱上帝的这个感召的话，上帝有应许我们告诉我们，他们必定会给予我们更多和更深的回报。耶稣提醒我们的是，他是说我们会将会得到父和得到子同时的爱，我们又会得到他向我们显现和与他同住的应许。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在这里给我们有这些赏赐的应许呢？就是因为上帝了解到一样东西，就是赏赐其实是我们学习属灵功课的里面一个成功的相当重要的因素或者手段。原因是赏赐本来就可以是教学过程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我们知道在教育上面有所谓教育心理学，就是研究怎样可以来去帮助人帮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更成功，从心理的角度来去学习。我们发现到教育心理学里面呢，是会教导我们怎样去了解能够促进我们学习的果效，很多时候可以借用一些手段，赏赐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手段。例如在早期的心理学的研究里面呢，就曾经有过一些这样的发现的，譬如说在这个行为主义心理学里面呢，他们的研究里面就发现，如果一个的行为跟随着伴随着这个行为的情景里面一个令人满意的情景，譬如说当一个动物它做了一个恰当的行为之后，我们给予它一些食物作为奖赏，那有很多时候呢，当遇到类似的情景的里面呢，再次重复这个可能性的行为就会增加的。相反，如果是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是伴随着一个不满足的行为，例如做了一样东西之后，那个被试验者是会受到惩罚，譬如说经历疼痛的话，那就会发现到呢，再次重复这个行为的机会呢就会减少了。其实这个我们在这个心理学上面称为效果率，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事例呢，来对说明赏赐或者惩罚其实是对这个学习的过程呢某方面是有帮助的。其中一个另外一个的比较著名的例子，可能稍微涉猎过心理学的人都能够听过的，就是所谓巴甫洛夫的狗的这个这样的故事。巴甫洛夫其实本来是俄国的一位研究消化系统的一个著名的生理学家， 但是偶然他在他的研究过程当中发现到一些特别的东西，于是他就将他的研究转向改为研究心理学的条件反射。如果听过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更加知道我是讲的什么。不过呢，我在这里不打算去重复来去讲这个有关巴甫洛夫的这个条件反射的著名的故事，反而呢，我想借另一个事例来对说明呢，有关这个学习的里面怎样去给予回报对其中那个的重要性。这个例子呢，据讲是有关研究儿童对攻击性行为模仿的一个经典的试验。这个试验呢，是在这个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由一个著名的学习心理学家他所设立设计出来的。那个方法呢，就是呢，他找出三班的小朋友，或者说将一班的小朋友分为三组的小朋友，然后呢，将这三组的小朋友呢，大家是安排去观看同一段的录影。录影里面的片段所描述的呢，就是一个人啊，殴打一个不倒翁的公仔。咁当然在殴打的过程当中，这个人呢，还大敲大叫咁样闹个不倒翁嘅。观看一段咁样嘅录影带，三组嘅儿童佢哋观看嘅录影带呢，都系基本上系一模一样嘅，唯一唔同咧就系佢哋所见到嘅结局，大家彼此有唔同。譬如话第一组嘅儿童，佢哋所见到嘅录影带咧，就系响结局嘅时候咧，呢个殴打不倒翁公仔嘅嗰个人咧，系会得到人嘅赞赏同埋赏赐嘅。第二组儿童见到那个录影带的结局呢，就是那一个的殴打这个不倒翁的那个的人呢，就会是得到人的责骂和惩罚的。而第三组的儿童所见到的结局呢，就是既没有责骂亦都没有赏赐。三组会看一个这样的录影带。跟着呢，进入到这个实行这个执行的阶段了。他们就是让这三组的儿童里面逐个的跟这个不倒翁的公仔来独处，然后观察他们会怎样来去对待这个不倒翁的公仔。当他们观察的时候，发现到一些很令人意外的表现。原来他们发现到呢，第一组的小朋友们即是观看这个录影带而事后呢，那一个殴打那个公仔那个主角呢，是会得到人奖赏的呢。那些小朋友们呢，会倾向于多啲嘅对嗰个不倒翁公仔同样嘅拳打脚踢同埋吆喝嘅。好啦，至于第二组嗰啲被观看嗰啲受到惩罚嘅嗰一个嘅对象嘅一啲嘅小朋友们咧，佢哋就会被倾向于咧系比较上咧系静止，冇咁强烈呢啲咁嘅反应嘅。而呢一个第三个嘅组别嘅人咧，同第二组嘅组别嘅亦都系一样。亦都係比較上咧，係冇明咁明顯咧嚟到模仿呢種行為嘅。好啦，去到第三個階段，去到第三個階段嘅時候咧，叫曬所有嘅呢啲小朋友三組一齊嚟，然後咧就明明地在佢哋嘅面前咧去讚賞第一組嘅嗰啲小朋友，即係嗰啲會對呢個公仔拳打腳踢嘅小朋友，然後發現到咧呢啲小朋友竟然會受到影響喎。于是这三组的小朋友，即是无论是第一、第二或者第三组的小朋友，他们都会起来呢对这个的这个不倒翁的公仔呢进行这个拳打脚踢和嚣骂。这个这样的结局得出什么结论呢？这个结论呢，就是发现到一件事，就是如果一些行为呢是得到人的奖赏的话呢，那些行为呢是会在人群当中得以来到强化的。即使那种行为若果得不到一种恶的行为，如果得不到这个惩罚的话呢，或者得不到这个反面的那个矫正的话呢，那些小朋友都是会倾向来去做这些这样的事情的，或者这些行为的。那么这些这样的结论呢，就带到去在现实生活的里面，譬如很多时候那些小朋友看的电视啊，那些这样的节目的里面的内容就很重要了。因为很多时候呢，在电视节目的内容里面呢，往往都会有些坏蛋出现的。但是这些坏蛋若果最后那个节目 的结局呢，是这些坏蛋是受到惩罚的话呢，那往往小朋友呢就会明白到这些坏蛋的行为呢是我不应该学的。但是最怕就是如果这些 片集的结局里面，这些下等的行为是不会得到应得的惩罚的话，他们就很担心那些小朋友其实就会学了，然后将这种行为呢宣说在他们的四周围的社会的人群的身上了。嗱，呢個咁嘅例子咧，其實一個著名嘅例子嚟，嚟俾我哋睇見到，原來喺呢個學習過程嘅當中，我哋點樣嚟到去鼓勵嗰個人係有對，或者話點樣嚟到去防止嗰個人喺嗰個學習咧，其實係有一定嘅影響。如此，我哋就明白點解我哋嘅救主耶穌喺約翰福音第十四章裏邊談及到愛主與守道嘅時候，佢提及到賞賜嘅問題，其實佢係鼓勵我哋，提醒我哋。希望我们能够在爱上帝守真道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有更多的尽心，更多的成长。继而我想跟大家来看看的，就是有关在这个经文里面有关这个爱主和守道的关系。究竟爱上帝和守真理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发现到爱上帝和守真理或者守诫命，其实是连接在我们要作顺命的儿女的这个吩咐上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曾经用过一个犹太人的示码，即是要尽心尽食尽力爱上帝的这个吩咐，提醒我们将爱上帝视为所谓诫命当中的第一，如是者就将爱上帝和守诫命连接在一起，爱上帝是守诫命当中的第一。我们知道呢，藉着守诫命来到表达我们爱上帝这份心意，这个是犹太人的传统来的，我们都觉得没问题。只要我们一定要记得呢，爱上帝是那个根本，守诫命其实只不过是实践的手段。我们知道后来犹太人那个遗传出了毛病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将这两个次序倒转了，他们将守诫命反而变为根本，将爱上帝反而用守诫命来将它消化了，消失了。所以他们将守诫命看为根本，而将更重要的爱上帝，即是经验上帝这个部分就消化了。慢慢后来他们变成了一个僵化的死守遗传的一个民族。其实我们基督徒都应该要小心，因为我们基督徒同样都会犯这个毛病。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会将耶稣基督的福音、神人和好的消息都同样将它变得诫命化，变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怎样去属灵、怎样去虔敬、怎样去热心，而忽略了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单纯地接受上帝的爱这个样的事实。如果我们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犯了犹太人相似的毛病，将个本同埋末度过咗。但另一方面，我哋又发现到我哋基督徒又可以犯另一种嘅毛病，系完全相反嘅毛病，就系我哋明白我哋又接纳上帝响耶稣基督里边嗰个无条件嘅爱，但系我哋却以为守诫命从此就同我哋绝缘噶啦，我哋唔需要再守诫命，呢啲都系律法。耶稣嘅话清楚地俾我哋睇见到，并唔系。两者之间其实是有一定的关系。在二十一节里面，耶稣不是这样说吗？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换句话说，只有那些肯遵守上帝命令的人，我们才有资格来去讲到我们对上帝的爱。其实爱上帝和守上帝的命令彼此之间并不是排拒的。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到将爱或者将诫命视为爱的要求，那我们就不会觉得诫命是一些行为，诫命只不过是一些爱的要求。在爱的里面，我们有娇桥是很自然的事情来的。在昨晚我们教会的一班弟兄姊妹，是我们一个的夫妇团契的弟兄姊妹，去到一个执事的家中，我们一起做一个家访。在里面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活动，将他们分为两组，即是弟兄一组，姊妹一组，咁啊当中咧就好多都系夫妇嚟噶，咁所以咧就弟兄去咗弟兄嘅组，女姊妹去咗姊妹嗰组，咁然后咧大家咧就要将一啲嘅表列咗出嚟嘅一啲我哋对我哋配偶嘅期望啊，即系希望咧 配偶能够做啲乜嘢嚟到去配搭，以至到咧能够达至我哋期望嘅一啲期望咧，咁就已经列咗出嚟噶啦。咁啊，然后选喺呢十几个期望嘅里边咧，你觉得边几个、边五个咧系觉得系最重要嘅咧？咁样，咁就大家嚟到再行分享。咁啊，弟兄有弟兄分享，姊妹有姊妹分享。好啦，咁啊，分享完咗之后，咁然后大家再坐埋一齐。咁然后弟兄嗰边讲讲，我哋分享咗之后咧，我哋觉得边五个期望系我哋作为弟兄最希望我哋嘅配偶能够配搭到嘅咧？咁样，咁姊妹亦都会选出五个出嚟。咦，发现到好奇怪一件事情喎！原来我哋弟兄所列举嘅五个咧，同咧姊妹所列举嘅五个都几相吻合嘅喎。咁当然个别嘅人咧，响嗰个次序嘅里边或者重要性嘅里边咧，有少少唔同咧。但系总体上两组人比较出嚟嘅时候，发觉都几相近。即系呢个表明一样嘢咧，就系原来我哋做弟兄嘅希望配偶所俾过我哋嘅，同我哋嘅呢一个嘅姊妹希望弟兄所俾过佢我哋嘅，其实都好相吻合嘅。咁呢个同时都印证咗耶稣基督嘅说话吓，所以若要人怎样待你们咧，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吓。我哋做弟兄嘅都系咁样样吓。如果我哋希望我哋嘅配偶点样对我哋，哦，原来咧佢哋都同样有呢个期望嘅，我哋都应该系咁样嚟去对待佢哋。我哋列举呢啲期望，系因为咧我哋觉得真正嘅爱、真正嘅关心系对对方有期望嘅。如果我哋明白，其实诫命其实都系一啲嘅期望。上帝要我哋守呢啲诫命，其实系因为佢爱我哋嘅缘故，佢希望我哋有呢个期望嘅话咧，咁其实爱主、守诫命两者之间并冇矛盾，两者之间可以联系起埋一齐嘅。上帝爱我哋，佢盼望我哋能够顺命，我哋都爱上帝，故此我哋乐意去作行佢所喜悦嘅事。正如耶稣基督佢自己咁样讲过。他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九节，他讲到他同父的时候，他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作他喜悦的事。他能够这样回应，我时常作父所喜悦的事。使徒们也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使徒给我们的回那个吩咐也都是相似的，记载在约翰福音三章第二节，约翰说，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如果我们爱惜上帝，我们就会乐意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我就想起有一次的经历，有一天就在家的时候，我放了工了，回到家就在沙发上面悠悠闲闲看电视，太太就稍微迟了一点回，因为我知道她又约了我外母出去行街，所以我知道她会迟了一点回。咁当我太太翻到嚟嘅时候咧，咦，我觉得佢神情有啲古古怪怪喎，点解咧？咁啊，好似眯眯嘴喺度笑咁。咁啊，跟住咧就喺我面前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咁。我心里边总系有啲嘢噶啦。咁我问咩事啊？你好似咁开心咁嘅咧。咁佢就搔搔佢手上边啊。原来多啲你戒指喎，点解多啲戒指？咦，我话咩事啊？点解无端端多啲你戒指仔咧？好细细，好细细一粒石嗰啲戒指。佢话我妈买俾我嘅，我妈买俾我嘅。我吓咁做乜外母突然之间会买只戒指仔俾佢啊？俾你啊？佢话因为我锡妈咪咯，佢知我锡佢，佢又锡我，佢咪送只戒指俾我咯。咁啊，我唔知道咧，佢咁样做嘅原因咧，除咗系炫耀，即系外母特别锡佢之外，可能都有少少暗示俾我嘅，不过都有噶。咁啊，後屘我就揾一日出街又唔出聲，咁出街帶佢行下行啊，咁啊行過一間鋪頭啊，咁問佢有冇興趣去行下，咁啊佢又揀咗只，嗰個係心口針嚟嘅，我送咗俾佢啊。其實係嘅，因為佢覺得佢愛佢嗰個嘅媽咪，媽咪了解，媽咪知道，所以媽咪咧都以賞賜嚟對作為一個回應嚇。若果我哋係愛惜上帝嘅時候，我哋同樣咧都好樂意。来到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对神对人其实都是以这个原则来到行事。当耶稣讲到爱他的人他要给予赏赐给他的时候，他提到的赏赐是什么呢？他说他和父都要爱他。在第二十一节耶稣是这样讲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当我们切实去爱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必然得到爱的回应和回报的，不会好像石沉大海那样没有消息。不单止我们得到这个必然的回报，耶稣的应许是说，我父要爱他，我也要爱他。耶稣不单止停在那里，他跟着说要向他显现。我们相信这个显现的意思，当然就不是指耶稣基督要以他荣耀的本体来向我们显现，而是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时时得到上帝恩典的显现，即是他要在我们当中给许多许多的恩惠我们。但再进一步的时候，其实不单止是显现，因为在到第14章的23节，耶稣更加讲到说，并且我们要到他那去，要与他同住。我们相信显现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应，但是同住是一个更深更美好的回应。如果显现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的间歇性的到访，这样同住就是一个长久的同享一起。耶稣用这个方法来鼓励我们，提醒我们，当我们要爱他，愿意守他诫命的时候，我们会得着他各种奇妙的恩典。这个是何等的美好呢？但是我们细心来到想一想，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来到给予我们同住的这些应许，要常常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又是何等严肃的事情呢？我们曾经记得，当上帝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民是何等的恐惧。当上帝要临到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充满着各样的恐惧。上帝与我们同住，会不会其实都是唤醒我们，同样我们要在生命当中来到去警醒。如果我们能够有上帝同在的这个福气的时候，我们同样要在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警醒，来到迎接上帝的这个来到。在《申命记》的23章12至14节，记载了一段我觉得挺特别的一个故事，其实是一个吩咐。当时以色列人是在这个旷野里面要漂流，所以他们是住营盘的。在23章《申命记》里面就有一个有趣的吩咐，就说当以色列人出外征战或者打仗的时候，要住营盘，包括他们当时他们都是住营盘。他要求每一个以色列人在他随身的器械里面要预备一把抽，就是那些铲，一个小小的铲，用以铲土。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预备一把抽来预备铲土呢？原来后面有解释了，他说当晚上安营的时候，安营的时候有些时候有时突然之间肚痛，他就要起身要去便溺。咁啊，便溺梗系唔可以喺营当中啦，因为要营当中系人居住嘅地方，所以有一个营外有一个特别嘅便溺所嘅，佢哋就要去到营外嘅便所当中嚟到去方便。但系嗰个吩咐里边咧，就系话，当你便溺完咗之后咧，记得要以你呢一个抽铲土，然后转身掩盖。我哋知道呢个系纯粹系为咗呢一个嘅卫生嘅原因啊，咁啊，应该系咁样样嘅。下面就跟着一个理由了，他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你们要这样做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常在你的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哦，我们就明白个原因了，道理是很真实的。因为如果上帝是在我们中间陪伴着我们，我们的生活是否应当几咁圣洁呢？令我感觉到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圣洁的要求不单是属灵的圣洁，而竟然涉及到有关卫生条件方面。这个作为一个理由，是要以色列人在他们平日的生活当中都要重视他们的卫生。如果物质的污秽尚且是如此的时候，那你说呢，我们那个属灵的那个生命更加是要何等的圣洁呢？所以当我们读耶稣这番说话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了解上帝的苦心，就是他其实要提醒我们， 那個真正愛上帝的人是不會將上帝的戒命丟在一邊而不以加以理睬，我們反而是很樂意地來到行遵行，因為我們願意做祂所喜悅的事。而我們相信當我們有這個正面的回應的時候，上帝就會有一個更正面的回應，就是給予我們生命裡面各樣的美麗的賞賜，以致我們能夠更多的成長。好，我們同心祈禱。我們主，我們多謝你，因為你在這段經文當中向我們闡述了有關愛主、守道和得賞賜的事情，讓我們看見到原來真理在愛上帝的人的生命當中是這麼重要的。主，我們求你讓我們明白，也都求你我們激勵有一個正面回應的心。我們都很軟弱，我們對真理的渴望很多時候很不夠，當我們要立志去行的時候，我們又受著我們肉體很多的困擾，以致到我們很多時候不能夠成功。我們唯有祈求你，上帝在我們心靈當中不斷的提醒，不斷的鼓勵，以致到我們能夠在其中一日一日的有進步。多謝你，禱告奉耶穌基督名字，誠心所願。